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好高兴我们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诗篇29篇11节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愿神通过他的话语祝福每位收听的弟兄姐妹，神给你力量，神赐平安的福。下周就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在下周的空中崇拜的主日有特别的聚会，请弟兄姐妹预备心。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圣洁民兵，信息的经文在民数记五章一到十节。民数记五章一到十节，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了解神对圣洁有什么样的心意。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一同的来敬拜主。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我们要开始今天早晨今天第二堂的崇拜，请听神的话，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要等候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信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圣哉圣哉圣哉赞美第一首来敬拜我们的神。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你的衣服，我们敬拜你。你是光明辉煌，配得称颂，自有永有，无限永恒的神。主你自然完美，我们将你当得的荣耀要归给你。是的，主啊，罪人焉能瞻望主圣洁的宝座。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你洁净了我们。主，我们早晨来敬拜你，我们众人来到施恩的座前向你俯伏敬拜。你的恩慈永无改变，荣耀与赞美要归于三一真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这首诗歌是新兴音乐所作的诗歌《你是我神》。
我们的神，创造地主，你用尘土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你用尘土塑造了我们，你爱我们，赐我们气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眷顾我们，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人。主啊，你把一切的丰盛，你所创造这宇宙万物，你都愿意与我们来分享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但主，我们背逆了你，主，我们离开了你，主，我们选择一条我们愿意自己走的道路，但是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骄傲，虽然我们离弃了你，但你的爱没有离弃我们。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谢谢主，你用永恒的爱继续爱我们。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一条救赎的道路，好叫我们依然有机会回到你的父家。主啊，谢谢你， 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成了我们的拯救。主啊，我们要告诉你，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父神，我们要尊崇你。主啊，愿你今天得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向你敬拜。主啊，我们一生要在你的恩手当中来走永生的道路。主啊，谢谢你，愿主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啊，也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当中，主啊，我们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生命的粮要赐给我们。主啊，要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在这个世界上来跟随你。愿主你高你仆人士官牧师的口，主啊，也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得着。谢谢主，我们一起的敬拜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信息经文是在民数记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圣经，由讲台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阿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士官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信息，他的题目是圣洁民兵。我们把时间交给士官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从民数记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吩咐摩西，他把这些的以色列民组织起来，从原来那个在埃及为奴之家的这一班，你可以说他们是乌合之众啊，都是一般老百姓，转变成为能够预备去打仗，也可以自保的一个军队。并且透过第三、第四章，我们看到对利未人和祭司那个职责的说明啊，就也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和华是他们的中心，会幕在他们的当中。耶和华作为中心的这个信仰，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一班的会众。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进入的第五章，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呢，事实上在摩西五经、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里边已经三番四次的有所强调，只不过今天我们在民数记的这个脉络的里边，他们在数点这个的会众 再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又以耶和华为中心，以敬拜的这个圣事为他们最首要的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圣洁的主题被凸显出来。这是为什么今天在崇拜中间，我们从第一首歌圣哉圣哉圣哉唱到第二首歌你是我神的时候，仍然紧抓着圣洁这个主题不放。为这个缘故，今天的题目是圣洁民兵。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在第五章里边连续谈到的三件事情。主席刚刚带领我们一起读的是其中的两件事，事实上后面还有一段经文比较多，描述比较细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透过这三件事情来反思一下，对神的儿女而言，对当时的以色列会众来说，究竟上帝对于圣洁有什么心意。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有关于麻风病，或者是漏症，或者是触摸死尸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蛮多地方是有困惑的在读起来的时候。这段经文提到这些的事情，不管是麻风病，如果你看现在和合本的修订本它可以括弧告诉你，做一个说明，这跟这个皮肤的传染病是有关的，它并不见得就是我们实质字面意义上的麻风，当然它可以是其中的一种，它可能是一个总称。不管是麻风病也好，皮肤的传染病也好，或者是漏症跟所谓妇女的月经，甚至跟男性可能因为淋病的关系有的遗精等等相关这些相关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触摸死尸我就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触摸过死尸的经验我记得我在早年刚刚神学院毕业出来牧会在我家乡教会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全职的牧者呢，我们每每在安息礼拜、在盖棺礼拜、在入殓礼拜的时候呢，之前都是由这个主责的牧者亲自陪同家人，在家人的陪同下面呢，去清洁这个遗体的。所以我早年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个服事上面去体会一些很深邃的人生的际遇生死离别的情怀。但是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在想，这三件事情被指明出来是不洁的。我们知道这个不洁在旧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到利未记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那段经文，一直在聚焦谈论到不洁的事。对于我们今天很世俗化的现代人来讲，我们看到那段经文还是很难把握它的意思。我们知道其实所谓的不洁，它除了跟卫生是有关的，因为确实在利未记那段的经文里边也提到了清洗这件事情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也提到了像今天的经文提到的隔离各位这不用多说我们从去年初到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概念不单清楚，而且身体力行，透过隔离的方式去获得那个洁净，或者说换回一个卫生，换回一个健康。我在说这个不洁的概念在旧约很鲜明很重要，它不仅是跟卫生是有关，它更多时候是跟礼仪上的一种神学意义是绑在一起的。那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的人，不管是麻风传染或者是漏症，或者是触摸死尸这些情况底下的人，他们会变得不洁。在旧约里边的表达，他们就不配来到神的面前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如果要朝见神其实是挺冒险的甚至会死人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不洁的人他也会不单因为有个人上面的影响，他甚至更关键的，他是带来整个社群的一个影响，带来整个他的整个会众中间的危险他们的不洁会直接的传染给其他人，而且当这个传染影响到周边的人的时候，如果周边的人他们也分领了一些祭物或者跟祭祀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也都会一并的遭到神的审判。 今天的这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提到的这个不洁的人的时候，特别说到因为这些的不洁会让神不愿意与他们同在同住。第三节那边告诉我们，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这很有意思，我们很难去明白圣洁的上帝怎么样会被我们世俗来污染呢？这不是倒过来吗？难道不是因为神的圣洁今天进到了我们中间，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来赦罪，来清洁，来除罪，不是吗？所以我们会有这种的思维在其中。那各位，这是一个 很辽阔的很大的一个神学的课题，但是就我们每一个蒙恩的神的子民去认识这位圣洁的神，体验这位神，领受他的恩典，与他互动的过程中间，怎么样活出他恩典中间所承载的这个生命，这里讲的是很直接的。圣洁这件事情是不马虎的，是很慎重的。也因此我们透过他神学上的解释往一个实践的生存面来看的时候，当然也牵连到卫生的问题。我想上帝有他的心意，圣洁在他的会中是何等的重要，是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成军，要成为一个军队，要往耶和华所应许的圣地而去的时候，他们要自保要打仗的当下，他们要更加的严密严谨的成为一个好的团队，而这个团队 里头当然包含了他们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了他们的卫生，包含了他们的健康，包含了他们在生理上外在上的谨慎与关注。为什么会选了这三样说是不洁呢？有一些的解经家告诉我们，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圣洁的这个概念它的核心就是生命。我们刚才唱了首诗歌，谢谢钟牧师帮我们分享那首诗歌。第一节提到了我们是上帝的创造，第二节提醒了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而他的形象就是圣洁。圣洁意味着生命，因此与生命相反的就是死亡。那当这个死亡与生命相反，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生命的相反是死亡，因此圣洁的相反是污秽。这三样的事情好像似乎都跟死亡有关系。麻风是死亡的力量在腐蚀生命，而漏疹所流出来的血或者是精子原为生命的力量，它本来象征着生命，现在因为漏疹而朽坏了。而第三个接触死人，当然更是好像沾染死亡的力量一样，因此他把这三类归属在不洁的里面。我们是透过这个角度，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说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些联想看到这段经文的表达。不但经文这样的来吩咐这些人要去到营外，那我们的和合本里边的那个字眼好像感起来 很粗鲁，好像对这些人很不客气好，他们你们是这个败类就是我们会失败，我们会遭灾，跟你们很大关系，所以把你们都全部赶到那个营外去那如果你看那个和合本的修订本，他用那个字就好像比较温和了，是把这些人就送去营外，好好的护送的意思。那我更加相信呢，这个意境才是对的，它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性的群体相互照顾性的一种关怀举措。祭司甚至每一年一次，他要在赎罪日的时候呢，执行这个洁净会幕之礼以求保证神与他的子民继续的同在。而这个神与他的子民继续的同在中间所带出来的应用性的意义，就是让这个全民活在一个健康卫生而且是尊神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前面第一章一到四节的这个描述，它是一个预防性的，它的方针是一个预防性的。弟兄姊妹，到底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在讲到圣洁，我们都是圣徒，新约告诉我们都是圣徒，我们对于身为神的儿女要活出圣洁这件事情有什么的体会呢？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呢？我在这里想要点出一个小小的差别。我刚才一开始有说过了，提到了不洁这件事情 民数记第五章不是第一次提到，其实在利未记都已经提到了，民数记后面第十九章再提。我想点出那个差别，在利未记第十五章提到漏证的时候，只字不提送到营外。在利未记在处理漏证的时候没有讲要送到营外哦，完全没提。民数记第十九章提到触摸死尸的这个问题，也只字不提送到营外，没有送到营外去处理这个触摸死尸的问题，完全没有。但在这里的时候提到漏证，提到触摸死尸的时候要说送到营外，这个是他的不同点，他特别凸显这一段。为什么呢？各位，我刚刚说过，就在一到第四章他们刚开始成立的这个军队式的平民，平民式的军队准备要继续往前行的时候，特别凸显这一段。我们看到他对那个圣洁的强调，就生理层面的那个强调，就健康卫生层面的那个强调。甚至有人这样讲，因为这段经文里边凸显会幕在他们中间嘛，我们上个礼拜吴牧师提醒我们啊，这个百姓是围绕着会幕的。我们也知道这个会幕里边也后来一直成为圣殿的那个结构，有三个层级，有至圣所约柜，有内院，然后就有外院。这段经文似乎提醒我们，好像还有多一个地方你要注意的，叫做营区。不是只有你进到外院或者进到内院或者进到至圣所你才是要圣洁的，这个概念圣洁这一件事情就在你的生活你的日常的里面。营区也是上帝所关怀，营区也是上帝所在意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联想的话，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反过来，每一位神的儿女，没错，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外院内院至圣所，没错，好像我们到教堂来我们有讲台，我们好像有讲台的上面跟讲台的下面，我们好像有讲台的前面跟讲台的会众的前面跟会众的后面。很多弟兄姐妹喜欢会众的后面，那我想可能你跟圣洁概念没有关系，是跟你想要迟到早退有关啊。我不太确定，我不太确定，你自己猜，你有你的答案。我们可能都有这种所谓区域的概念，我们把圣洁的等级化是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能否定在经文的里边，在旧约会幕的意境中间有这种层级性，而似乎你也看到了，从上周第三、第四章的经文，从利未的后裔的当中，他三个孩子的那个服侍的职分的里边，也有所谓圣洁的强跟弱的展现的部分。越靠近至圣所的部分，似乎他的那个严谨度更高的，他那个神圣性更高的，你能被上帝击打的可能性更高的，包括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里边是有的。但即使是这样，我们发现那个承接更重要服事的人，他的责任是更大的。他这里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即便是这样，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是圣洁民兵？因为这个圣洁的概念不仅仅是在围绕在会幕周围的利未人，你们该注意的事情，全会众，哪怕你即便不是直接参与会幕服事的人，当兵的人，圣洁对你而言仍然是上帝的心意。第二段讲的东西跟第一段仍然是在呼应圣洁，但是他讲的事情就不一样。第五节到第十节这边讲到是赔偿的问题，讲到了这个人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间，他欺负人，可能他借了人的钱，或者讹诈了别人的钱，或者他甚至在利未记告诉我们说他捡到了别人的东西，然后他说谎话，他起假誓说可能没捡到啦，他就自己占为己有，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是讲到这件事情，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做赔偿。那这段经文呢，其实也很多的细节在利未记里面的讨论跟在这一段里面的讨论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我邀请大家可以看在第六节的里边，这边提到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的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那人就有了罪，这个罪不只是客观上面他可能被抓包了，他可能被找到证据了，这个罪还要当事人本身要真的主观性知道他也错了， 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知道他也错了，他才会认罪。要不然你压着他，他心里不认，他外表认，那个还不叫认罪。所以这段话里边其实带出一个很深的含义。在他们出城军的一个民兵的环境的当中，当他们要面对前方挑战的时候，这整个的百姓实在是不容这种的不和谐在当中，这种的欺压在当中，这种的没有公义的事情在当中。他们需要成为一个大的团队，同心的团队。圣洁的意思里边就是包含了对公义的慎重，对公义的尊重。如果前面的那个圣洁概念比较是外在物质层面的，你碰到什么东西了，你怎么样脏了，如果前面那个概念比较是卫生层面、健康层面的、环境的、安危的，那这个层面就比较是道德层面的部分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肉体上、身体上的不干净，我们也有内心上、我们有在道德上的不干净，这两件都要干净，这个团队才能够强大，这个关系才可以被巩固起来。而当这个道德关系要被强大的时候，有一件东西你要面对的，就是你要勇于认错。你要你知道你自己做错的事情，你面对这位上帝、这位圣洁的神，你知道你有不洁的思想，你有不洁的言辞，你有不洁的动机，你要勇于认错。在利未记里边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也很有意思的，我在说这段记载跟利未记的记载第六章又有不同的地方。利未记第六章这样说，如果有人犯罪了，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寄放的他东西，或者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一切的事情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然犯了罪，有了过犯，他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到的东西，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他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而且呢，他也要献赎愆祭，要献一头这个公羊来啊，这个呢，利未记第六章讲的很仔细，对不对？刚才我很快的念过了。第五章这里呢，民数记的第五章这里呢，也讲了，内容是一样的，只是没有这么仔细。不过，有一个不同，什么不同呢？这里讲出了一个特殊状况，就是一旦当你认错，你发现到你被指出，或者你自己感受得到你做错了，你要去赔偿，不只是如数归还，还要加五分之一，赔偿之后你还要去献祭。之外，一旦他这边说 in case 万一那个你要去认错那个受赔偿者过世了，他不在了，不在了就不可以去算哦，不在不是就自动没有咯，不是哦，不在了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那人若没有亲属可以代替哈，如果没有亲属可受所赔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跟这个人说抱歉，你要去赔偿他，除了你是献祭之外，你要赔偿他，他不在了，不在了怎么办呢？你要找他的亲属，向他的亲属来表达那个赔偿。但是如果他连亲属都没有了，你有遇过这样的人吗？真的是有的，我这几年的牧会里面就有遇过啊，就都没亲人的那一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哦，他某某远亲在大陆啊什么，不是，这真的都没亲人的那一种。哇，那个真的很难想象，各位，当他最后的一个亲人过世的时候，我去陪他。那个按那个告别式上面的时候，那个、真的很难想象。没亲人的话呢，那所赔偿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和合本的这个翻译有点看不太懂哈。他讲的其实就是你继续要去还那个赔偿金，只是你还给那个祭司，然后呢，你继续是要献祭的意思是这样。各位，为什么上帝这么在意这个事情？上帝晓谕摩西，叫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要这样子做。上帝为什么在意这个事情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弟兄姊妹，一个和谐的团队，他活在上帝的恩典中，认识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要展现这个圣洁的部分，其实是包含了这一种的特质。一个真正能够知道错，并且去对付那个错，并且要有实际的行动，去促成那个和好，不亏负的一种彻底的行动。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需要这样的特质，需要这种的深刻的体会跟实践。其实历史历代神的儿女，哪怕 乃至于到今天我们的教会不也需要这个吗？我们知道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啊，你献祭的时候你想到得罪什么人，你赶快去跟他道歉啊。这里也是一样，那个程序也是这样哦，你先去赔偿再去献祭。各位，我觉得背后里面带出一个很深刻的灵性上的提醒，知错，肯面对你的错，这是很重要的生命操练，更是很重要的信徒相交生活的操练。我知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有些人天生就很知道怎么样说对不起的，有些人是永远都不会说对不起的。在我们人生过程中间，要有谦卑的心，知错的心，悔过的心，悔罪的心。每一个神的儿女真的不是只有在我决志信主那一刹那做这件事情，彼此认罪是保罗书信里边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是完人完全人，即便我们觉得我们不会在钱财的事情上，各位，这个焦点是在钱财上面，不会在公义的事情上面不公义，但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小瑕疵，即便有时候我们没有行出来，但我们知道我们在意念上，在动机上，可能在背地里我们伤害过我们的弟兄，我们引起我们弟兄绊倒他。以色列民他们经不起这样的一个困扰，他们在中间没有办法能够承受得住这种道德上的不解。第三个部分也是今天的经文比较多，而且读起来有点困扰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意义非常深刻。各位，我们今天没有机会细读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回家事前预备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在谈的是什么呢？从一个好像物质层面、外在层面、生理层面讲到金钱，从一个似乎物质的一个外在的卫生健康讲到金钱道德上，讲到了公义，进到这一段里边他讲到了婚姻，讲到了性关系。而这个婚姻跟性关系要带出来的是什么呢？如果前面讲的是生理的，如果中间讲的是道德的，这第三个讲的是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丈夫他怀疑他的妻子与人有染，也可能是他妻子真的是与人有染，但是没有证据，很隐秘。各位，你看你这三件事情，它是一个比一个更隐秘的，第三个是更私密的事情，它好像有层层递进的感觉。可能这个妻子她真的与人有染，但是没有证据，也可能这妻子根本没有与人有染，但是这个丈夫怀疑她。这两个都是困难，这不管你要怎么去处理它，你要到法庭上面去，难度非常的高。在这个过程中间要怎么处理呢？各位，这个经文细节非常非常多，可以怎么样？可能可以怎么样？可能到祭司那边去。首先，那个主动动作，经文告诉我们是那个丈夫，他要把妻子带到这个祭司那边去，要去去面对这个问题，去处理这个问题，甚至把祭物什么都预备好。我只能简单这样说，这段经文让我们很注意到一件事情：约的关系、和谐的关系，连最私密的、最 personal 的都深深的影响。影响谁？不只是影响那婚姻的双方，影响那个社群。上帝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事情呢？当这种所谓的污秽在约上面的背约，各位，这个背约在旧约的神学主题里边是一个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几乎已压过了前面的两个，它是关键性的问题。从旧约就开始的，到新约都一直一样，常常把人跟神的关系以婚姻来做比喻。跳开那个比喻，回到实际的社会生活层面的时候，它一样的在上帝的眼中何等的神圣，不容有所闪失。如果一个社会中间，如果这个作为民兵的团队的里边，他们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里边是如此的状况的话，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强化的团队呢？就社会学层面来讲，既不能；就灵性层面来讲，更糟糕。这个神圣的约不能够被忽略。这里挑战着今天初代、中世纪到今天，特别我觉得对今天来讲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挑战我们的思考。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世界上怎么讲呢？我们常常听到别人怎么讲呢？你情我愿， 就算你情我愿不用在婚姻里面，也用在所有的男女关系上面，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默契的口头禅跟通行证。似乎你情我愿了之后呢，就好像没有另外的人的事情了。我们把婚姻或者我们把性关系想象成这件事，你情我愿，既不伤人也不害己。真的吗？这么确定吗？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边它的神圣性，我要总结一下，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圣洁明兵的强调的当中，其实这三者，我在说它都会对整个群体带来困扰。民数记第五章不是一个在谈论个人怎么样过圣洁生活这单单这件事而已，当然圣洁跟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活，你如何面对上帝，你如何在人群中，你又如何自处独处，都有很大的关系。不过那个整个的焦点在民数记这段脉络的里边，它是放在一个群体的生活里边，它用整个群体的角度去思考圣洁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我要总结，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圣洁至少有三种的内涵。第一个，敬畏，要怕上帝。各位，我不觉得敬畏怕上帝跟喜乐是冲突的。如果你还记得上周胡牧师在他的讲道后面的时候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片语吗？就是要我们知道如何尊主为大，下面那一句，以神为乐。这两个不冲突的，不会因为尊主为大你战战兢兢的，步步为营的你就没有乐，也不会因为你以神为乐你就把神踩在脚下，爬到他头上。事实上真正尊主为大的人才是真正知道什么叫快乐，而真正的快乐里面一定有一种特质，就是他尊主为大，他才会快乐。倒过来，如果我们以自己为乐，以自己为主，我们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我们不可能活出快乐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敬畏神是圣洁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前几天读到一个报道，哇，感触良多啊！这个报道说，美国呢，去年啊，2020年，他们一年之内，他们的枪支的销售量呢，增长了64%，好惊人啊！一共卖了2300万支枪，美国，为什么呢？分析家说，去年美国三件事情，有三个波潮，他们看那个枪支卖的那个量嘛，那个飙涨的三个阶段里面的，都跟他们当时的社会的情景有关。第一个当然跟疫情的爆发是有关的，第二次跟当时那个非裔的美国人，那个 George Floyd, 那个弗洛伊德他被警方打死那个暴动，那个事情有关。那 后来就是到了11、12月美国大选的时候，又很多的集会啊什么之类的。当这个人民一乱的时候，当大家开始发现那个周遭环境不太安全的时候呢，就买枪，而且那个弹药根本一直都没货。美国人在敬畏谁呢？他们在怕谁呢？在怕什么呢？各位，不怕上帝的人就会让我们变成什么都怕。反过来，如果我们真的敬畏上帝，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真正的圣洁展现在的一面是敬畏上帝，因为你知道这位上帝他知道一切，他掌握一切。真正的平安是建立在这种敬畏的里面。所以圣洁，圣洁，圣洁不只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唱的三灾圣洁，圣灾，圣灾，圣灾，圣洁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成圣生活。圣洁的第二个特质是自守，谨慎自己的身份，常常记得你是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自己圣洁。我们在中国传统的里面，在儒家的思想里面，内圣外王。谨慎自己的意思其实是认定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谁呢？你只不过是一个可怜虫啊，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其实不过就是尘土啊。但是上帝爱我们，诗歌说的嘛，他让我们有气息，有生命，而且是救赎的生命临到我们。谨记得我们的身份，彼得前书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了解这个身份才可能展现圣洁，才可能体会圣洁，也才可能实践圣洁。最后一个，圣洁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少想到的。我读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的时候，我特别感受到那段经文在呼应民数记第5章这段经文。 几乎它整个的主题信息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圣洁一定会导向和睦。各位，你还记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怎么说吗？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说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没有上帝的圣洁，人不知道和睦为何物，合来合去总是人自己。只有当上帝的圣洁在你跟我心中占一个位置，只有当上帝的圣洁光照在我们的群体中间的时候，和睦才可能。因为当我们的心中不容下道德的渣滓的时候，当我们的心中不容下这些所谓的动机上的败坏的时候，和睦才可能真正产生。所以和睦的追求不是舍本逐末的，不是面子问题。和睦的追求不是只是和和气气外表功夫，和睦是根本性的成圣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展现，也是福音的精神。因此希伯来书作者提醒我们，劝诫我们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这两个几乎成为同义词。求主让我们活在上帝的圣洁荣光里面，更多活出上帝的圣洁形象。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更多体会圣洁之路的美好。尊主为大，以神为乐，同心建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等候你，愿你的话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内里作王，启动我们的手，带动我们的脚，紧紧跟随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神，让我们成为神国度圣洁的子民，用敬畏，用自守，用和睦来展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主相称的生命。我们要再来唱你是我的神，同个时间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刚所听到的信息。我们也请执事来受奉献。我们唱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三节的时候起立。
我们一生创造地主，你用尘土塑造我们，因着
奉献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是圣洁的主，引领我们走永生的路。愿主你的圣洁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以圣洁来回应你。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所得的一部分献在你的坛前，愿主你来悦纳，来使用，使我们教会在每一样的侍奉当中与你有份。求主你看顾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我们要来唱三一颂，最后我们请士冠牧师来为我们祝祷。
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